好，大家早上好，我们谢谢刚才我们的同工 Asher 跟我们分享，从这第二十章四十记二十章里面的他的一些的领受跟分享，其实大致上类似，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有一些是类似的，但是我想说，今天当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十章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一章它其实是延续昨天第十九章所发生的那个事件哦。那这其实我们从过去的几章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当中其实有一句话，它是一直重复的，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他说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当以色列当中没有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人民就任意妄为，这包括他们的一些的生活方式，从昨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听到 IP Daniel 跟我们分享，甚至还有就是他们的处理事情的方式，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活在一个败坏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他们没有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因为当我们离弃神和他的真道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许多的恶事就会发生，而我们也会渐渐的就偏离神，有时候我们甚至偏离到自己都没有察觉，我们还以为我们还活在神的同在里面。那当一群败坏的百姓回应一个败坏的作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发现所带出来的结果其实是会很悲惨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四世纪第二十当中二十章的里面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情况。那从二十章经文开始的时候，他就描述百姓他们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但其实呢他们只是打着神的一个招牌，他们却走的是自己的路。因为我们就看到他们处理的方式其实都是出于人的血气，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若是在真理里面的话，任何对付罪的那个动机还有方法，我们都应当是要根据神而不是根据人哦。因为我们人的血气是不能够代替神的圣洁还有神的公义哦。所以当我们任由血气来掌管，就是说我们让人的情绪来引领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越容易意气用事，然后我们会被偏见所蒙蔽，最后呢我们也会被情绪所控制哦。那结果我们没发觉，其实我们只是被二者操控还有利用而已哦。那其实从很多的事情上面，就好像说如果在家中有时候被在很忙很忙的时候，又刚好孩子又在闹的时候，就很生气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的情绪当一下子被情绪掌控的时候，就会骂啊，还是讲一些可能是不好听的话。可是当我们稍微平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哎呀，为什么我刚才会有这样的举动啊，为什么我刚才会讲了这些话，就心里面是非常的后悔跟在边反省。更何况今天当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要我们用血气来行神所谓的神的公义那我们就看到结果呢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有极大的杀戮发生，所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如果我们还是按着我们血气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其实是不好的一个结果，而且我们也不能够荣耀神的名。那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败坏带来长沙。败坏带来残杀。那在这无神的一个世代里面，以色列百姓在面对罪的行为，他们任意而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就万字讨伐。所以这个在经文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当中我们会看到。那第一节经文他这里说，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其实意思就是说全境所有的以色列人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那当时候这个米斯巴刚才这个我们的同工也有分享，它是神会幕主要的所在地，也是约柜在的地方。那当时候所有人聚集的时候，只有我们发觉只有这利未人在说话，我们也没有看到大祭司的出现，一直到二十八节的时候，其实我们才看到祭司的出现，然后我们也没有听到有神的说话，神也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若我们仔细来看利未人说话的时候，其实 也是跟事实是有一点是不符合的，所以刚才 Asher 已经有带出来，所以我就在这里不多说。那就是利未人他其实是自己要他掩盖他自己的错误，就是他把他的妾拉出去任人强暴的这些事情他完全是没有说的。所以最终呢，当他们聚集起来的时候，以色列所有人聚集起来的时候，他们自己决定要攻打这个基比亚，而且是同心合一的如同一人的出来。而且当他们来到聚集点的时候，他们当中是有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表明几乎所有就是能够打仗的男丁，其实他们都把他们卷入在这次的内战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如此兴师动众，显然他们不是只是为了那几个基比亚的那些匪徒。那意思代表是他们已经决定自己来履行这个公义，他们要讨伐的不是那几个人，而是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的支派。结果我们看到非但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他们的作为是把弟兄推向了匪徒一边，逼着这些便雅悯人与他们来打仗。所以可想而知，40万的大军当他们集结在便雅悯的境内，便雅悯人他们一定是知道的，对吗？所以当这些便雅悯人看见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使得便雅悯人无法就不把这些看作是对，好像是对自己的恐吓，你这么多人来就是打算要对付我。当然他们也无法冷静的来对待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当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时候呢，那个人只能够按照心中认为是对的事情，而去行，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候是没有神在当中吗？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却没有人想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没有办法去想。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当他们用属血气的去来行事的时候，就看到内战就一触即发。那虽然他们行动以前，以色列人的确是有派人去了解事实，有去见这些便雅悯人，并且要便雅悯人交出这些基比亚的匪徒。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不去求问神，只是凭着一个血气的一个冲动，然后众人就如同一人的起来一面倒的，他们其实是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他们带着那种好像替天行道啊、自以为意的情绪，占据人多势众，然后一上来就是宣判定罪，还有用武力来威胁。那虽然他们的目的是要从以色列当中他们要除去这些的恶，结果呢他们是带出来是践踏了他们弟兄的这些自尊。所以其实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今天有可能在家庭当中也好，在教会也好，甚至在职场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这种内战，就是那种勾心斗角，弟兄姐妹其实也是在家的兄弟姐妹，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在职场上同事与同事之间都有很多这些的勾心斗角的事情，那岂不也是因为我们个人任意而行的结果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去处理。所以我们其实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在我记得在最近我也是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有一位弟兄在几年前，就是他跟我们分享他在教会他在他的职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一直被一群的同事他们暗地里一直可能背后一直在搞他，所以他就很生气。但有一天他觉得他想要行公义，因为这些人他们其实 也有一些做的不对的地方，所以他就是说那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他就要去行这个公义，所以他去告发他们一些做的不对的地方。所以但是结果呢其实是搞出很多很多 的事情。那虽然说他是好像偷偷去告发，但是其实所有人都在怀疑是他，所以结果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当他来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们是在按着血气来去行神的公义。如果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认为而不是先寻求神的心意的话，其实那个结果是不好的。 所以当时候我也是有跟他说需要去认罪祷告，那他也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后来事情是比较缓和下来，但是那个当中的破坏跟伤害其实是已经造成了。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当然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会去跟一些恶人，跟一些没有行公义的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可能是在就是在职场，在任何的场合，但是我们也不要与他们为伍，我们要行在神的公义的当中。所以那第二呢，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任意而行，没有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残杀弟兄的事情其实也会发生在我们当中。这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在二十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第十八到四十八节哦。所以当百姓任意而行的时候，行自己认为公义的事情，那神呢其实也任凭我们自义哦。在第十八到二十八节，那十八节的经文这么说，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所以这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百姓其实根本就没有先求问神说可不可以跟便雅悯人来征战。他们因着自己觉得自己人数很多嘛，然后自己决定开战以后，那他们才例行公事的来到神面前。其实他们想要就是想要利用神，然后求问神说，那谁应当要上去啊，跟这些便雅悯人来征战。那既然百姓不再以神为王，他们执意的要行在自己的路上，那神就任凭他们弟兄来相争，然后接受从当中要看到教训。所以在第十五到十七节，我们看见便雅悯支派他们只有26700个士兵对抗其他支派的就是400000的这个大军哦。不过在第一场战役当中，便雅悯便杀了22000人，而在第二场的战役当中，18000的以色列人也被击杀了。那其实如果从这些的经历当中，这两场经历，那以色列他们其实应该要明白审判其实是神的事情，他们不能够自己商议了之后呢才再让神你去执行哦。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在利用神哦。那但是我们很可惜的就是他们，我们看见本来他们非常坚决的要攻打便雅悯，所以他们就来到神面前问神说啊，谁应当要先上去攻打。那他们也如此的认为说，在兵力如此悬殊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一定是会得胜的。但是第一天他们失败之后，他们就在神面前痛哭到晚上，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再去攻打便雅悯人。而第二次的惨败呢，他们不但哭号，甚至他们进食啊献祭。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献上的不是认罪悔改的赎罪祭，而是燔祭还有平安祭哦。就是表明说其实他们没有发现他们的问题，他们其实没有发觉这个是他们的错哦。所以他们没有认罪悔改，他们只是因为当下战败了，他们就失去了自信心跟勇气哦，所以他们又再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哦。那此外，我们要知道说，他们跟便雅悯其实是兄弟来的，两者是根本是不能分开的。便雅悯的罪还有他的伤害，也是他们的罪跟伤害，他们不能够这样子的划分出去。所以他们攻打便雅悯人，其实首先受伤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在打自己嘛。那最后呢，当他们询问神是否应该去攻打便雅悯人的人，我们就发觉说，哎，为什么这次神却应许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单可以去攻打便雅悯，而且必然得胜。那为什么当他们有意要罢兵的时候，神却要他们去攻打呢？那原来神使他们败在便雅悯人的面前，并不等于说便雅悯人的罪是不需要惩罚的。那罪是必须要对付， 否则我们知道说恶会随着来到，所以双方的罪其实神都是不会放过的。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要只是一味的去看别人的错，我们只会把别人的罪放大，然后就看不到自己本身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看见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若我们跟那个人是有关系的，我们其实是可以给对方谏言，然后告诉他们某一些方，他们可能做的某一些方式是有一些的问题。那如果对方不能够接受的话呢，那我们是否要怎样？我要行公义，我要除灭大义灭亲吗？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来为他祷告，然后我们求神介入在当中来处理哦。但是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处理，免得我们不只是自己可能双方受到伤害，甚至我们也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那第二呢，我们看到就是伏兵得胜，在第29-35节。那其实在这一整段的经文当中是描述整个战役，在第三次的交战当中，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四围设下伏兵，那他们引开了便雅悯人走出基比亚城外，然后他们就放火烧城。那正当便雅悯人逃到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便杀灭了25,100个的便雅悯人。所以在箴言书第16:18，这里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前面两次的这个得胜，便雅悯人他们还不会这么大意，但是因为两次的得胜，便雅悯人他们就自信心就膨胀，哇，我才几万人我就能够对抗你这40万人，所以他们当时候就失去了这个警戒，然后被引诱离城，然后最后看到就是彻底的失败。那其实这第三天的战役，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约书亚里面他们这个埃城的战役，我们就好像感觉是这个的一个翻版来的。但是因为新一代的百姓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他们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那他们自然也不懂得从这些历史当中来吸取教训，因为当时候埃城的战役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哇，之前已经得胜，他们完全没有求告神，就自己出去用很少的兵力要攻打，结果他们以色列人就败下阵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次他们也是因为他们没有警觉，所以他们就败下阵来。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得着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完全是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那当我们几时觉得说我们所拥有的其实是靠我们自己的才能，是靠我们知识所得着的话，那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就因着我们的骄傲而跌倒。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常常谦卑我们自己来寻求神。那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战争的结局，在第36节到48节。那最后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完全不顾便雅悯人是弟兄，他们以为说只要是神站在自己的一边，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来屠城。那我们看到几乎整个便雅悯支派都给好像都给了这个基比亚的那些匪徒当了殉葬品。那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是对便雅悯人他们有错，神要惩罚，可是他却没有要以色列人去好像要完全除灭便雅悯人。那表面上以色列人他们好像是在替天行道，他们在施行公义的审判，那实际上在生命记我们看到生命记13:12-16，但如果按照律法呢，只有经过探听查究跟细细的访问，在确认了某城里的百姓集体拜偶像的时候，律法才会允许要执行灭城的这个刑罚。那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却是以色列人残酷的去毁灭便雅悯支派的一切的诚意。那 不管以色列人他们是出于热心还是为了报复，其实他们所做的都是不符合神的律法，也不按着神的心意哦。然而我们却看到神再一次的却任凭这一切事情发生，是为了要让他们在做完之后才后悔。那其实这个是我们从明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知道的更多，那好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当没有神在当中的时候，当他们凭借血气行事的时候，其实那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真的没有神在当中，就发生了这许许多多这些甚至是死亡所带下来的这些死亡的事情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三段经文，就是弟兄姐妹，若我们把神放在一边，然后我们任意而为，我们就会发现说，当我们的属灵知识越多，其实我们会很容易变得很骄傲，我们就会越觉得自己自以为意，以致我们得理不饶人，把行公义呢就变成了自以为意哦，然后也把造就人变成败坏人，那最后我们也落到就是无怜悯的一个审判的里面哦。所以因此呢，我们要靠近神，我们要听神，我们要用我们的权力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士师记就好像是对我们来说是一面镜子。那尤其现在当我们活在一个人言可畏的一个网络时代，我们更应该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越是想要行公义，我们越是要注意不要让我们的肉体出头哦。我们越是站在神的一边，我们越是要注意，就是行公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就是神的还有他怜悯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他既是公义的也是怜悯的哦。所以当我在回应刚才我所 说的这个弟兄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其实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圣经里面其实神也教导我们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这其实也是神的心意，因为神是也是一位怜悯的神哦。所以弥迦书第六章八节告诉我们，唯有当我们全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才可能按着真理去行公义，去好怜悯哦。所以只有当我们活在基督里面，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型，那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属灵的知识才能够成为对自己还有对别人的祝福哦。所以盼望今天这章经文真的是对我们带来是提醒，然后我们可以行在神的生活跟话语里面哦。